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话是出自圣经，是耶稣亲口说的。在约翰福音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这段经文基督徒应该都很熟悉了哈。这个其实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啊，是耶稣自己啊亲口向我们表明他的身份啊。我们知道，其实人类都在寻找上帝，在各个民族、各个时代，我们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上帝，把它叫做天，叫做道，叫做神，叫做 Logos。 不管怎么着，我们总是在寻求这个宇宙背后那个奥秘的源头、力量的源头、智慧、爱的源头啊！我们总是在寻找。你们知道一个道理哈，凡是人类寻找的而且迟迟不放弃的，永远在持守的这种信念，它一定是真实存在的。就仿佛我们人类会渴，那一定有水，你们知道哈啊，我们人类会饿，那一定有吃的，不然的话你不会饿的啊。我们人类要走路，一定有大地拖住你啊。神所造的人，只要你身上有某种需要，他就会满足你。甚至我们古时候说，哦，这个嫦娥奔月啊，我们要会飞啊，我们要有千里眼，什么顺风耳啊，以为那是幻想，结果现在都应验了。凡是你心中所渴望的啊，都有那个被渴望的对象在等着你，没有一种渴望他的渴望是突然的啊。所以耶稣说，寻找就寻见，祈求就得着啊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我们的神是全能的，在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之内，没有一样是他不能的啊。所以我们寻求神是理所当然的啊，这个是没法消灭的。不管是没有知识的人寻求神，有知识的人也寻求神，古时候人寻求，现在的人也寻求啊，东方寻求，西方也寻求。只要你是人，你活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，只要你有思想、有意志、有情感，你总是要思考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你总是面对宇宙的神秘、宇宙的和谐、宇宙的深邃啊，而发出感叹。这就是宗教的起源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有限啊，这个智慧有限，道德有限，生命更有限。我们有限的人要找那个无限的神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就产生了五花八门的宗教，像瞎子摸象一样，你摸到了什么就说神是什么啊。所以这个后来就有人说，没，根本就没神。你看看你们，像罗素就讲说，你们说了不同的这个神明，那证明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神明。其实他哪里知道呢？那瞎子说了不同的像，那还是有一个真实的大象啊。所以我们用人的角度来看神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陷入宗教的这个牢笼啊。所以我常常想哈，这个原来我还没有信的时候，在国内读哲学的时候，就想过这个问题：如果宇宙真的有神，他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善的，那应该他来找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去找他，因为我们找他是找不到的， 他一定知道这一点，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苦苦的寻找他的那个艰辛，那个无奈徒劳，而且他那么善良，他一定可怜我们，他应该来找我们啊，我们找不到他，但他找我们一找一个准儿，因为他比我们大啊，他是无限啊，他是永恒。哎，当时我还不认识耶稣哈，等到我来到美国，我在普林斯顿那个时候真的接触教会，真的读圣经，真的好好去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才突然醒悟到，其实耶稣就是2000年前来找我们的。耶稣不属于宗教的范畴，他是全人类的救主，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找神，而唯独耶稣是神找人。这是其他的宗教我也研究过啊，读哲学的时候读过佛教啊，我家里也有《可兰经》啊，好多什么印度教我们也了解一些啊，什么道教啊，这些儒家后来也变成了儒教啊，这些你知道，所有的宗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用人的智慧、人的道德、人的生命力啊，去接近神，接近他的崇高，接近他的这个真理，接近他的荣耀、圣洁。都是在接近他，但是我们永远无法达到他，永远无法。我们把那个没有达到的认为是达到的，这就变成了片面的宗教。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想象的当成神。所以我记得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，恩克斯有一句话，他说假如驴啊，他们有新宗教的话，他们的上帝一定是驴的模样啊。当然他是有点不恭敬了哈，说这个话啊，但是他说的有一定道理，这个宗教是人的一种终极关怀的投射啊，我投射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，这真的是说的是对的。但是耶稣不是，自从我认识耶稣以后啊，我就发现啊，耶稣这个人啊，是神来到人间，正像他自己所说的，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，是神来找我们啊，神来找我们。首先他入世就是一个神迹，圣灵在处女玛利亚身上做胎啊，他是破天而降，不是按照人类的常规。那么死了以后呢，死而复活升天，不见尸首啊，他是来去无踪，两头茫茫啊，就好像一个立体的球穿越一个平面一样啊，三度空间的球穿越两度空间的平面，它来去你都不知道，它啪进来了，你以为是个点，然后越变越大变成个圈，最后越变越小又变成点，最后唰没了。为什么？它穿过你去了啊，穿过去了。耶稣就是这样，它唰就来了。我们很吃惊，怎么有这种可能呢？不可能啊啊，没有结婚怎么生孩子，是处女。你别忘了他是神，神来到人间必须用神的方法，否则他就不是神啊。有很多朋友就说，我就因为这个才不信的啊，太神了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就因为这你才值得信呐。如果结了婚生孩子谁不会啊，你也会的，我信你干什么呢啊。信神就是要信那行神迹的啊。他来到入世，他第一个开场，第一个亮相就是漂亮的，唰我就进来了，然后走的时候收场更漂亮，复活了，这才值得你信呢。当然，如果他仅仅是这个也不行，啊，我跟大家讲，耶稣到人间来，表明是神哈，啊，他绝不仅仅是用神迹，啊，用让瞎子看见，让瘸子行走，让瘫子站起来，把水变成酒，啊，这个让死人复活，这些神迹他都行了，这些神迹是表明他有能力。他不是空口说白话，他来了以后就宣告，我就是神，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，他这样宣告的啊。你知道他最后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？他没有犯任何罪呀。那犹太人为什么钉死他？是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。那个大祭司审问他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他说我是，我若说我不是，我就是说谎的，因此就被钉上十字架。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他们控制着宗教，他们认为神在他们手里。 好，你来了这么一个木匠的儿子啊，30岁出头，你说你是神，把我们这些宗教权威、宗教领袖全给否了。他们受不了，是出于嫉妒。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，他们是出于嫉妒把耶稣押了来，而且那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要放他的，查不出他有罪来要放他，但是那个犹太的宗教领袖说钉死他，钉死他，宁肯放了一个杀人犯巴拉巴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当真神来到人间的时候，那些宗教都显出原形，那些犹太教什么各种宗教都不堪一击了啊！因为耶稣不仅自称是神，他整个说话的权柄口气跟其他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。耶稣说话的时候超越人间，他说你们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啊！你们来自下面，我来自上面啊！我从父那里来进入你们这个世界，我还要离开你们再回到父那里去，他都讲了。然后他说话超越空间，他说我从天而降依然在天，哪有这么说话的？我们人活在空间当中，我们不能同时在这里又在那里。你不能说我来自北京依然在北京，耶稣说我来自上天依然在上天。他说你们会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身上，天可以开的啊。耶稣说话还超越时间，他说啊，这个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啊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犹太人气死了，你才30岁出头啊，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，相当于我们的炎黄大帝啊。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在创造世界以先的那个荣耀里我就与父同在了。你看他讲的这个话，他就是那太初之道，他超越时间，在时间和空间没有诞生之前，没有被创造之前，他已经在了，他是那个 Logos，就是那个道，道成了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啊！耶稣说话还超越我们人类的理解力，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今日不晓得将来必明白啊！他就是这么讲，他说我还有好多事告诉你们，只是你们承受不了啊！他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如果讲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啊！你知道这个话，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，30岁出头，生长在2000年前的一个穷乡僻壤，说话的口气超过人类所有的学者，所有的科学家，超过了天使啊！他什么都知道。所以你看耶稣啊，他不仅自称是神，不仅他说话的口气，他的权柄是神。当时那个大祭司派人去抓耶稣啊，结果去抓他的人空手而归，大祭司说你们为什么不把他带来，那些抓他的人怎么说，说这个人说话带着权柄，他们不敢下手，说从来没有见人这么说话过，他们被吓呆了。一个木匠的儿子衣衫褴褛站在台上啪啪啪代表上帝给我们说话，下边的人谁还敢动啊？啊，当然那些大祭司们就密谋策划要杀死耶稣。所以耶稣不是宗教，不是宗教啊，他是神来到人间，他把天给破了裂开了，裂天而降来到了我们中间。所以他的说话行事为人，他的生他的死都是反常的，没有一样正常的，连他的家人都说他癫狂了，当时的人都说他癫狂了啊，谁都不容他啊，谁都不容他。但是这位自称神的儿子的人啊，这位自称是神的人啊，他自己印证了他所说的，就是那三方面。第一，他活出来了只有上帝才有的爱，这是最重要的啊。上帝的爱什么样？就是大自然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。耶稣说日头照好人也照你们歹人啊，雨水降给义人也降给你们不义的人。他一来就指着大自然向我们讲天父的爱。我当时在普林斯顿，我那时候心中被那个仇恨充满啊，这个非常的黑暗，心里头非常的苦毒。我在我印象中啊，好像我那个时候普林斯顿从来没有出过太阳，天天是阴天，因为我的心是阴沉的， 但是当我认识了耶稣，当我开始读圣经，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特震惊。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天，你们天上的父，他让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，给你们降雨，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他又指着那个地上的花说，他说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，可是天父养活他啊，天父这个给他的装饰比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还要美。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养活他啊，说你们的头发天父都数过了。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，你的心胸多么宽广，你知道多明亮多温暖。突然我就，以前我觉得我是个孤儿，我在这世界上受人欺负受人欺压，没有人为我伸张正义。但是我读到耶稣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不是孤儿，我有一个父亲，他派耶稣来安慰我，来告诉我不要怕啊，而且他用他的爱来拥抱我，而且他告诉我真理。什么真理呢？我们都是罪人，哪有一个不是靠神怜悯活着的？就凭我们，我们一点都不承认上帝，可上帝呢还把阳光空气雨水给我们。要像上帝，如果像我们人一样鼠毒鸡肠，全让你们死，谁信我，我给他空气，不信的全憋死。上帝的胸怀多么宽广，你读的时候在耶稣身上就读出来了，上帝的爱耶稣就活出来了，指出来了。而且耶稣把整本圣经概括成一个字，就是爱。我们原来以为这个宗教都是律法嘛，都是诫命啊，清规戒律。但是耶稣说，律法先知的总纲就是一个字，爱。偏离了爱，就不是他的真意。啊，宗教叫人死啊，信仰叫人活。耶稣带来的是信仰，不是宗教。啊，第一就是爱神，第二爱人如己。那么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标志，就是爱。他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基督徒的标志不是来做礼拜而已，不是来奉献而已，不是天天喊主而已。基督徒真正的标志是你身上有爱，别人一眼就认出来，哦，这是基督徒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从你脸上的笑容，从你为人处事的宽宏大量，从你对敌人的接纳，从你胸怀的宽广，你认出来这是基督徒，基督徒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基督教跟基督不完全一样。我到处讲这个道理，有很多朋友啊，你们就误解啊，你要让我入教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你入教，我也没入教。基督教千万别进啊，要信基督。基督教是人的组织，基督耶稣是神，是神。基督教啊，才2000年的历史。而基督是永恒的，是从太初就有的道。啊，基督教这个分很多派，那互相还骂来骂去的。基督只有一位，对不对？啊，基督是永恒的，基督是永不改变的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。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，对吧？更重要的，基督是圣洁无瑕，没有犯过任何罪，但是基督教里边充满了罪恶。所以你千万别信基督教啊！很多人以为啊，我要入教了，你自己给自己上圈套。基督教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，是你跟神直接的关系。下面我还要再讲啊。所以我信的是基督，我信的是耶稣。如果不是耶稣感动我，如果不是耶稣那个身上的神性吸引我，多少神学也说服不了我。因为我念哲学出身的，我们念哲学的人就有一个批判的眼光啊，每一个哲学流派我们都知道都有它的有限性局限性啊，所以我们就学会了批判，从小就学会了批判，特别中国大陆从小就批判啊，就看谁都不顺眼，就这意思啊。但是你知道到了耶稣面前，他那个完美的神性，而且那个神性跟人性的完美的结合，让你无话可说啊！我就说我到了耶稣面前，我都失去了挑毛病的能力。你除了跪在那儿，主啊主啊，你什么也说不出来，挑不出来。 所以一个人只要真正的面对耶稣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啊、哦，他身上那个伟大的恩典。所以圣经上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。第一就是有恩典，那个恩典就是阳光、空气、雨水这样的无条件的恩典。最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哦，那个爱再没有超过十字架的爱的。你钉死他的时候，无缘无故钉死他的时候，他却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你爱他的时候他爱你，你不爱他他还爱你，你恨他他还爱你，你杀了他他还爱你。而且他明白，他理解你为什么杀他，是因为你不知道。哪有这种爱呀？人间有吗？只有神能活出来。是耶稣为什么能够传遍世界，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，从欧洲传到美洲，从美洲传到亚洲，现在传到中国大陆，啊，50年、60年的无神论的教育、无神论的环境，使基督徒增加了100倍，是什么力量？没有这种大型的布道会啊，没有这个铺天盖地的宣传呐、啊，没有的，都是在下边。为什么这个小小的耶稣，这个拿撒勒的木匠的儿子耶稣，有这么大的魅力？就是爱嘛，谁都需要这种爱，理解的爱，包容的爱啊，被赦免被接纳的爱。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人们，特别是农村那种封闭，那种贫穷，那种受压抑，没有人关心，没人看得起的人，哦，他们一来到耶稣面前，一下子就找到了父母一样，找到了亲人一样，找到了那个最温暖的怀抱。所以小敏有一首歌写得真好，那首歌有一句歌词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是你叫我活得像个人一样。”啊，那首歌唱得真好，啊，是你叫我活得像个人一样。你像农村那些人，谁都看不起的，啊，受欺压的，然后没钱看病的，啊，那些河南的什么什么安徽的那些贫穷地区的农民，他们一来到十字架面前，来到耶稣面前，十字架的爱，啊，对他们。跟对一个帝王，对一个国家领袖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他们第一次在上帝面前看到了平等，啊，看到了这个关怀，看到了爱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大的那个征服力，离心灵的征服，就是爱。没有爱，你没法征服人的心灵，对不对？用枪炮可以消灭人的肉体，用贿赂。可以征服这个什么收买人的良心，但是没有这个真正的爱，你没法让人的灵魂归属你。谈恋爱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见了你的女朋友，啪，100万美金有用吗？你把她给娶过来了，她的心在哪儿呢？你知道吗？心，她的心在你那100万美金上呢。啊，所以耶稣不是这样，耶稣既没有用他的大能来胁迫压迫我们。有人就是有朋友就说，如果上帝是全能的，他为什么费这么大劲儿啊？啊，他来到人间，哈，行，让地球倒着转他几十圈，让我们所有的人脑瓜重下，谁敢不信呢？没有，上帝为什么费这么大劲儿，把他自己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，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么痛苦，那么艰难，而且还让我们这些传道人到处传呢，传半天你还不信。就费这么大劲儿啊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自由，他让我们在自由状态下被他的爱吸引来归向他。他从来不强迫我们，因为就像我们谈恋爱都懂这个道理，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的爱，朋友之间的爱，恋人之间的爱，任何一种爱都不能强迫。恰恰相反，任何一种爱都是当其他的条件全部拿走之后还剩下的，那叫爱。明白的道理啊？没钱，没什么都没有，没地位，没名声，没好处，你还爱不爱我？那个时候说还爱，那是真爱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样，他从来不强迫我们，他用他自己十字架的爱吸引我们，这个爱征服人类，征服了我，征服了我们家，征服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，啊，征服了帝王，也征服了乞丐，啊，没有一个人，只要你是人，你就需要神的爱。这是真正的爱，人间找不到的。因为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，都是利益的，都是自我中心的，对不对？都是要有回报的。神的爱不是。 所以第一，耶稣到身上来，他表明他是神，他宣称他是神，哦，他不是光说的，他是用生命活出来的。如果你那么能活出来，我就说你是神，但是你活不出来。但是耶稣说，他敢说这样的话，他说，你们跟我生同在这样长久，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谁敢这么说话？你敢吗？我敢吗？释迦牟尼敢吗？穆罕默德敢吗？他敢站在世人面前说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神，神什么样我就什么样，他敢吗？释迦牟尼娶了很多老婆，神娶很多老婆吗？啊，释迦牟尼到处发动战争，征服，政教合一，神会这样吗？ No， 神是来伺候我们的，神是来做我们的仆人的，神像阳光一样照耀我们，神像雨水一样滋润我们，神像大地一样托住我们，那才叫神，对不对？什么叫神呢？你不要以为神就跟人家的帝王一样，人家的帝王谁官大谁伺候他的人多，神正好相反。如果神来到人间了，还像我们总统像皇帝一样，一出去好多武功高手保护着，那叫什么？一回家好多丫鬟捶背的洗脚的，那叫神吗？ No， 不要用这个。神应有尽有，应有尽有，无所不能。所以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需要你伺候，不需要你保护，不需要你任何东西，他反而把他的给你，这叫神，对不对？神是宇宙的主宰，所以耶稣到世上来成了一个仆人的样式。很多人奇怪说，神的儿子怎么这么贫穷，神的儿子怎么这么卑微，给他的门徒洗脚，神的儿子怎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才叫神呢。他白白的给你啊，阳光空气是不是白白给你？发光，发光的就是牺牲自己照亮你的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。什么叫黑洞？黑洞专门吸光的，我们人都是黑洞。所以你知道要认识神的神性，他就是爱，他就是恩典，白白的给我们，却不要我们。这耶稣活出来了，这是第一点哈。那么第二点，耶稣活出来的就是他的真理，他把宇宙的来龙去脉，把人生的都告诉我们了。所以我在讲哈，道路就是耶稣是我们通向神的道路，不借着耶稣，你没有办法认识神。而耶稣呢，确实把神带到了人间，把神性带到了人间，把神的这个大能、荣耀、爱带到了人间，我们借着他就可以通神。说他这是第一讲，他说我是道路，这个道路这个含义很深的。那么第二就是真理啊，我是真理啊，这个道路是通向哪里的呢？是通向真理的。真理是什么呢？真理是真相。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常常一说真理啊，就想起一套理论，哲学理论呐、啊，神学理论呐、啊，马克思主义理论呐、啊，就讲这些理论。其实真理的真英文它，你们知道啊 ，truth 又有真理的意思，又有真相的意思。就是我比方说 ，I tell you truth， 就是我告诉你真相，我告诉你真相。那耶稣说我是真相，啊，我是真相，什么真相呢？人的真相，第一个就是人的真相。啊，人的真相，啊，什么真相？人原来什么样，他活出来了。上帝造人的时候，在伊甸园里头，他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啊，上帝造完之后，第六天说，他看着是非常好的，神看着是甚好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有神的形象，亚当有神的形象，啊，跟神同在。那么后来犯了罪以后，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再也活不出神的形象，我们活在罪恶当中，我们活在死亡当中，我们人坑人啊，人跟人争，人跟人斗啊，人跟人计较，都是自我中心、贪婪、自私的，所以我们失去了神的形象。我们失去的越来越久了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当初被造的时候什么样了啊。那么耶稣来了，他是末后的亚当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他把那个神的真相完全活出来，把那个人被造的时候你身上那个神的形象，神放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形象活出来了，这是一个真相。还有那个他把宇宙的真相也告诉我们了，他带来了。你看他说的话连爱因斯坦连牛顿当时都不知道的， 你看牛顿、爱因斯坦，他们一直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，物质是自由拥有的。我们的大陆学唯物论也是这么学的，啊。但是耶稣讲，天地要废去，说太初有道，太初就宇宙有一个开始叫太初，将来有一个末日，世界末日，啊。耶稣说，太阳要变黑啊，月亮不发光，众星都要坠落下来，天和地都要废去。这个话是2000年前在穷乡僻壤一个木匠的儿子说出来的。但是牛顿呢，像在这之前伽利略、哥白尼啊，他们都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。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爱因斯坦，他的相对论公式，按照这个公式推算宇宙有一个结束。啊，他不相信，他不相信，他说我这个公式一定有问题，宇宙不会有结束的，也不会有开始，也不会有结束。怎么办呢？他在这个公式后面加了个宇宙常数，宇宙常数加了这个数之后，怎么算宇宙也不会结束了。哎，他就高兴了，他就满足了。结果没想到，从30年代开始就出现大爆炸的这个猜想。那么到后来，到70年代左右的时候，那个哈勃那个天文台，那个哈勃望远镜发现了很多的数据，后来经过了很多的验证，证明宇宙大爆炸这个学说，宇宙一开始是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啪炸出来的。当然这是人的形容了，就是突然就有了，在普朗克时间亿万分之一秒什么都有了。爱因斯坦亲自到天文台，到那个哈勃天文台亲自去查这些数据啊。他查完之后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这一辈子所犯过的最大错误就是加了那个宇宙常数，他不加是正合适的，宇宙有开始有结束，而且宇宙开始到现在150亿年，这都算出来了，算出来了。你看耶稣在2000年前就说了，耶稣不是什么科学家，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但是他是神的儿子，既是人的儿子又是神的儿子。他说出来的话虽然科学当时不能验证，但是后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都接近他，印证他，不得了，他说出真相来，他讲到将来世界末日啊，将来这个地球啊，整个宇宙都要毁灭的，都要消失的，那个时候他要来接我们。他说那时候我要来接我们。他说凡是信他的，他必让我们复活，进入新天新地，就是圣经最后一本书叫启示录，讲到新天新地，就是这个宇宙要消失了，新的宇宙要诞生。哦，现在科学家们也发现这一点了。科学家们说，宇宙大爆炸产生了这个宇宙，那么这个宇宙消失之后，还可以有新的大爆炸产生新的宇宙。就好像这个春天来了啊，花开了，然后到了冬天呢，花死了，但到春天一来，花还会开。道是永存的，圣经上有句话吗？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凡有气息的，对吧？啊，都不能长存，但是唯有神的道永存。啊，凡有气息的尽都如草，这个宇宙也是这样。所以你看耶稣这个真理啊，说出来真是让我们吃惊，啊，这个真相让我们吃惊。他说出来比一个科学家说出来更有说服力，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？如果是一个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苦苦的研究出来一个道理，我们现在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你说出来的下一代科学家可能会把你推翻，可能会把你超越，对不对？你像牛顿被爱因斯坦超越了，那么现在呢，霍金他们这些最新的发现又把爱因斯坦也超越了。如果是科学家说出来，我们可能反而怀疑他，认为他是有相对性的。但是耶稣一点科学都没有，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，在穷乡僻壤2000年前一个年轻人说出来，那是神的话，否则的话他不知道。他还说了很多了，我今天在这里不多讲。他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，把真相告诉我们，而且更重要的，他把那个未来的真相告诉我们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人生在世没有盼望的啊，人人都是悲剧，人人都最后以死结束。你今生越美好，死对你来说越害怕越可怜啊，这是人生的悲剧啊。不来还罢，来了以后就恩恩怨怨的，最后无可奈何的又得走，非常苦。所以传道书上讲，这个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。那个所罗门在传道书里讲，他说呢，这个已经死了的人呢，比现在活着的人是有福的。你明白这道理啊？ 因为他们已经死了，不用再受罪了，你们活着还得受，而且不知道2012有什么大灾难，你得临着啊，你不知道，你天天为股票忧虑，为工作忧虑，为儿女忧虑，天天为这为那忧虑，忧愁烦恼啊，还有生病，生病还得看医生，还得动手术，说不定还得癌症，说不定出车祸，天天忧虑，那死了的人啥忧虑都没了，在那一躺，让你哭一阵子，你就后来不哭了，就完了，啊。但是所罗门又说一句话，他说还有一种人比这两种人都更好，比死了的人好，也比活着的人好。什么人呢？就是从来没生下来的人。啊，为什么他这么说呢？因为生下来是有重担的，生下来是有烦恼的。你得到了的要失去，这叫悲剧。如果你根本就没得到，也没有失去，这就不叫悲剧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生命你得到了，美好你得到了，你什么都得到了，但是啪给你夺走，这才叫悲剧。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悲剧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从圣经上知道，当初神造我们不是这样的，当初神造我们是美好的，是与他同在的。那伊甸园里边有一棵生命树，吃了是可以永远不死的啊。我们人都盼望着不死，我们怕死嘛，怕死的意思就是你不想死，你不想死说明你心里边有一个不死的动力啊，那个不死的动力跟那个必死的那个肉体正好是相反的啊，相反的。所以在座的每一位，你别说啊，我不觉得有永生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心里边已经有个永生的种子了，你如果没有永生的种子，你为什么那么怕死啊？你为什么不甘心死啊？为什么跟死亡做斗争啊？那跟死亡做斗争的是什么？是不死的力量。圣经上有句话说的真好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接下来他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中，这不一样了吧？他又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，人就永远不想死。你不，有人说我活到80就够了，到了80你一定还想多活几年。有人说啊，宋美龄活得真长，103岁，很羡慕。我告诉你，他也不想死的，他死之前也是苦苦的挣扎，他不想死的，并不是怕痛苦，而是他留恋。那个留恋的力量属于什么？还有一个现象，你们考虑好，这也是很真实的。我昨天晚上也讲，不管你过去的日子有多久，30年、50年，你回过头来这么一回忆呢，都是一眨眼，对不对？一眨眼就是一瞬间的意思，就是无穷小的意思。同样，你活到100岁，到临死之前，你回头看这100年，也是一眨眼，也是无限小。哎，为什么老是你不管你活了多少年，哪怕是3天也是一眨眼，3年也是一眨眼，30年也是一眨眼，100年也是一眨眼？为什么同样的那个感觉呢？因为你心中有一个无穷大做分母。你知道，在数学上，如果有一个无穷大做分母，那个分子不管是多少，等数是什么？无限小。所以你心中老有一个渴望，老有一个永生的渴望，不想死的渴望，那么你今生活多久你都不满足，你都觉得是一眨眼。你看神说的话多好，神把永生放在了人的心中，让你用永生做参照系，所以你今生永远不满足，永远不满足。怎么办？其实在伊甸园里边，神是给了我们出路，生命树，我们可以与神同在。但是亚当夏娃没有吃，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树，啊，要像神一样聪明啊，我们的眼睛要明亮，我们要像神一样，我们要自己分别善恶是非。完了，就开始骄傲，一骄傲就蔑视神，蔑视神就犯罪，就开始跟亚当夏娃这两个人就夫妻就开始犯罪，啊，你说啊是推脱责任，谁吃的？上帝一问。亚当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啊，然后问这个女人说是你那个蛇让我吃的，你造的啊，谁也没责任啊，这就罪了，就开始犯罪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犯了罪以后，神不让我们得永生，神不让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了，用基路伯火焰之剑把守通向生命树的路。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的神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会让我们死啊？我们要死是你的事啊，你规定我们必须死，你有永生却不给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吃了分别善恶的树，你犯了罪，你再不死，那 你说你犯了罪却永远不死，你说那叫什么？你不停的犯罪，让你死都死不了。你说那叫不叫地狱啊？不仅是你啊，每个人都在犯罪啊，而且每个人都不死啊。现在秦始皇还活着呢，那《三国演义》还在演着呢，北伐还在进行当中，希特勒照样在屠杀，啊，江青跟毛泽东在打，还在打，林彪还在密谋，你还活着干啥？这个世界不是地狱了？神让我们死，是因为我们犯了罪，你不能带着罪进入永生。如果你带着罪进入永生，进入神的国，那神的国都被变成地狱了。所以必须在无罪的状态下，在圣洁的状态下，你才能进入神的国，进入永生。所以神让我们死是好的，这一代死了，下一代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毛泽东不死，哪有邓小平啊？哪有改革开放啊？对不对？你知道，这得清朝不亡，哪有民国呀？民国不亡，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呀？所以神的美意就是让你死，让你死。好让后人起来吸取你的教训，有进步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死是一种祝福啊！我查了查圣经啊，圣经里边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祝福，没有一件事是咒诅。神从来不咒诅人，你们记住这件事啊！神不让你吃生命树的果子是祝福你啊，是让你这个该死的死啊！但是当然我知道，耶稣来拯救我们，把生命树带来了。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更重要的，耶稣直截了当地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天父是栽培的人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连到我身上就有生命，不连在我的身上呢，你们就成为干枝子，放在火里烧了。这个葡萄树就是伊甸园里那棵树，就是那棵树，就是那棵生命树啊，当年不让我们吃的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耶稣来了让我们吃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在吃这个生命树之前要先洁净，要先认罪悔改，耶稣基督先担当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啊！真的，这是神的安排，他没有罪，而且只有那无罪的才能代替那有罪的，因为中国古人也是这样，杀一个洁白的那个纯洁的羔羊献在祭坛上，老天呐，上天呐，赦免我的罪啊，这是我的命啊，就像杀了我自己一样。我，你知道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这个赎罪的羔羊，凡是到他面前来承认自己罪的，以耶稣基督为我的赎罪羔羊的，耶稣就代替了你。你如果不承认这一点，耶稣不能代替你。你不承认的话，因为赎罪主要是一个心理的赎罪啊，这个如果你的心不认罪的话，上帝没有办法赎你的罪啊。所以耶稣基督先洁净我们，就先让我们认罪悔改，然后呢才能进入永生。所以人生最大的悲剧不就俩吗？最大的问题就是俩，一个就是罪，活着的时候让你受罪犯罪，让别人受罪，还有一个就是死，罪的结局是死。其实上帝来到人间最重要的是解决我们死的问题，但是为了解决死的问题，为了赐给我们生命，他要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先让我们洁净。就好像那个电脑的那个 database 那个数据库也是一样，你不能带着病毒进入数据库，要先消毒，就是先把你的罪给拿掉，然后你在干干净净的情况下你进入这个 database。 上帝的国就是这样，充满了光明，你不能有黑暗进去。上帝的国是完全的圣洁，你不能带着污秽进去，一点都不能啊！我看到有个美国牧师写的那个书哈，啊，有的，因为我们有的人呐，老觉得我还不错啦，这个我可以比那些基督徒还好啦，啊，我干嘛非还要信耶稣啊？我觉得我凭良心为人做事啊，有些人是罪大恶极啊，这个坑人拐骗，坑蒙拐骗，哎，一信耶稣罪没啦。有的人一辈子行善积德，没信耶稣下地狱，说太不公平了。其实你知道哈，我看到那个牧师讲哈，他说其实人呐，就像矿泉水，一瓶矿泉水，这个如果这个矿泉水瓶子上印了一行字儿，说本水 98% 是纯净的，只有20%是污水。你喝吗？或者我不是2%啊，我只有0.5%是污水，你喝吗？你照样不喝。所以神看人也是一样，你说我这个人不错呀，我只有一点小毛病，神说你一点我都不要你，因为我的天国是圣洁无瑕，毫无瑕疵的。哪怕你有1/1000的阴暗苦毒啊，这个罪都进不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电脑这个数据库也是这样，你有一点点病毒也不能进来的。你不能说我这病毒小多了哈，他那病毒好厉害，我这个很轻的。 No， 所以在神那什么是公义，谁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配得啊能够站立得起来的。所以就靠着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，奉耶稣的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祷告的时候都要最后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因为你不奉耶稣的名，你凭你自己不可能去朝见那圣洁无瑕的神，凭你的苦修苦练积德行善都没用。你不管怎么苦修苦练积德行善，你身上还是有罪，隐藏的罪，里面的罪神都知道。奉耶稣的名，你知道奉谁的名很重要啊？有人说奉这个名有什么重要的？很重要。你如果你可以奉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名，哪个国家都接待你。去中国，起码一个副总理接见你。你奉这个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名，那微软在全世界的公司都接待你。你如果奉你自己的名，只有你父母接待你，你兄弟姐妹接待你。你奉耶稣的名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我们得见神的面，得永生。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字了啊！我已经讲到，就是生命、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最后，耶稣基督是要给我们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如果你没有永生的话，你今生怎么着都不行的。你说啊，我今生要发财，我今生要成功，我要当什么总统，我要得诺贝尔奖。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太大意义的。人生斗来斗去，争来争去，不都死了吗？啊，你说那个刘备跟那个曹操打的时候多热火呀！啊，不但他们打的热火投入，我们看的时候都激动啊！啊，赤壁之战怎么样了啊？这怎么样啊？现在成了故事，成了故事。我们也都是故事，将来。不过你能成为故事已经不错了。哈哈，我们将来连故事都不是啊，啥都不是，就好像跟没来过一模一样。你来了一趟，将来跟没来过一模一样，有什么意思啊？都没等到将来天地废去了，有什么意思？所有的什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什么都有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都没有啊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人间的事情都是虚空的虚空啊，唯有永生。而我们常常觉得有永生吗？耶稣来了，给了我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复活以后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来都可以这样的，都像他一样。我现在就越来越体会到，这个电脑的软件就是我们的灵魂，硬件就是我们的身体。这个硬件可以换来换去，软件可以永生。我前年用的是索尼，那个硬件出了问题，得了癌症啊，然后我就把它给换了，但它死了。但是死之前我把他的灵魂抽出来啊，把那个里边的 memory 我的记忆什么全抽出来，然后我买了个那个 Dell 新的电脑输进去，哎，他复活了。那个里边什么都一样，外表不一样了，但是里边什么都一样，连这个 password 都一样，就是我的电脑，没错，这外表不一样。你们注意，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复活之后他的外表不一样，谁都认不出来。玛利亚认不出来，他的门徒跟他走到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走了一路认不出他是谁了。我们读得很奇怪，说耶稣，你的门徒跟了你三年，跟你走了一路，认不出是你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改变了形象，换了一台电脑，但是里面都是一样的。因为说你的肉体会衰朽的呀，怎么能让你复活的时候还是这个肉体呢？给你都不要啊。而且你复活的时候，我想过我将来复活的时候是多少岁数啊？是80岁的我复活还是20岁的我复活？你说80岁太老了，那个老头复活了干嘛？你说20岁的我很好，我一复活就20岁，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太太。 所以我们想到这些问题啊，当然想不明白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改变形象，不再是原来那个身体，我们将来都要改变形象。这说明什么？是可以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灵魂不能复活，在宇宙之内上帝凡事都能，他既然说了，这话就应验。所以我们得了永生的人，今生活得多快乐多潇洒，什么事都拿得起放得下，也不贪婪也不争竞， 有死也不怕，死来的时候我们坦然面对。所以基督徒在追思礼拜唱赞美诗，有很多人都不明白，说你们人死了怎么在这赞美呀？哦，怎么？为什么？根本没死啊，死的是肉壳啊，里边是改变了一个存生命的形式，到神那里去了。说感谢神呐、啊，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是生命，啊，别的都是次要的，啊，这个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圣经说，记载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他是神的儿子，好叫你们因着信从他那里得生命。整本圣经就是讲生命的，创世纪里边伊甸园里边有生命树，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吃到那个生命树，是不是？然后耶稣基督来救我们，最大的拯救就是赐给我们生命，对不对？将来到了启示录里面，到最后的一篇讲到新天新地，那里有生命河的水，在那里取水喝啊。最重要的就是生命，人其实最宝贵的是生命。耶稣说嘛，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你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所以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其实最宝贵的是你们的生命，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。但是我们平时却把这件事忘了，我们以为钱重要，名利重要啊，健康啊，这些所有这些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你那个永恒的生命。但是你可能会想，哪有永恒啊？我们原来就知道人死如灯灭啊，从小就受这个教育，所以我们对永恒不抱任何的希望，不抱任何的幻想啊。但是我们里面那个永生的种子却在那里也或隐或现，作为潜意识啊，作为潜意识来拖住你，让你跟疾病做斗争，跟死亡做斗争，让你有永生的盼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，真的有永生是耶稣来的带给我们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啊。我们所经历的他都经历了，我们受苦他也受苦，我们饿过他也饿过，我们渴他也渴过，我们受误解他也受更大的误解，最后我们死他也死啊。有人说过，说耶稣啊，如果你不死好不好啊，你是神呐、啊，你钉在十字架上怎么钉都钉不死你，那才叫真神，对不对啊？结果不但钉不死你，而且你飘下来了，那全场都欢呼雷动，跪下来哈利路亚，那多棒啊，那多辉煌啊，那为什么你死了？哦，所以他的门徒都特别失望啊，他的门徒都特别痛苦啊，他们准备在十字架下面看那个最辉煌的一幕，又没看见呢，看到耶稣死了。但是没想到耶稣死之前说了一句话，成了。你要人在死之前都说完了啊，不管你今生活得再棒，你完了。但是耶稣轻轻地说了一句成了，结果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我告诉大家哈，如果耶稣不死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如果他不死就跟我们无关了，他如果不死的话跟我们人类就毫无关系了，对不对？他飘下来了，不仅飘下来，唰飘到天上去了。我们会欢呼他是神，不错。但是我们会说，你是神，你是不死的，我们还得死啊！啊，你怎么钉都钉不死，我们一钉就死的。你可以飘到天上去，我们还在地上受苦啊！啊，你做你的神去吧，我们还做人吧？啊，荣耀归给你，痛苦归给我们。他跟我们就无关了，但是他凡事都跟我们一样，这圣经上讲的，他取了人的样式。啊，而且是最卑微的人，我们受过的苦他都受过，我们受死他也受死，凡是跟我们一样，让我们无可推诿。最后他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可以复活，你们跟我一样复活，跟着我走，不要怕。他如果你跟着他走啊走啊，走到半路他不见了，你怎么办？耶稣说，你跟着我走，走到底，不要怕，前面是死，不要怕，跟着我进去。他进入阴间，败坏了死亡的权柄，战胜了魔鬼撒旦，复活过来， 给我们开了辟了一条出死入生的路，信的人就有福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信耶稣信什么？不是光信他让我平安让我喜乐，信他我一祷告便宜房子就来了啊，我一祷告一个好对象就来了啊，一祷告两儿两女 No。 神要是只是祝福你这些啊，你太可怜了。保罗说，我们若是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，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。你们知道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你们有时候活不起来呀？为什么你们的生命力不旺盛啊？你老忘了你是永生人。如果你时时刻刻意识到我是永生的人，今生活得特潇洒，对不对？赔了500万，哈利路亚，赔吧，啊，高兴死了，啊，别人坑你了，坑啊，坑啊，我来到世上就是让你坑的，啊，对不对？打右脸给左脸，偷内衣，缺衣服吗？再送你一件。对不对？你强迫我走一里，我陪你走两里，好不好？这叫永生人啊！今生根本不计较的。你如果没有永生的这个确据在你的心中，你今生活不出神的样式来。耶稣的登山宝训是讲给永生人听的，是讲给天国的儿女听的，对不对？在人间哪有这种事情啊？啊，打了你一巴掌，我是法官，宣判，再打一巴掌；偷你一辆车，我宣判，再给他一辆。这不合人间的法律的。但是天国的法就是这样，因为你是在永生里，不计较的，不计较啊！而且今生我们是客旅啊，是寄居的，对吧？像旅客一样，你干嘛计较？真那么斤斤计较啊？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神来到人间啊，我跟大家概括：第一是道路，你不借着耶稣，你没有办法认识神，是神借着耶稣来找你，现在就站在你面前。他要成为你通神的道路，你要奉他的名祷告，神必定垂听。第二，这个道路带你去哪里呢？到你通向真相，人生的真相，宇宙的真相，未来的真相，都在这里。那么这个真相的那个本质是什么？是生命。不是让你得理论啊，不是让你得财富啊，不是让你得着世上的任何的东西，不是把这全世界都给你，不是的。他要给你永恒的生命，跟神同在，永生不死之神啊！你跟他同在，因为我们的灵魂本来就是来自神的，我们跟神同在。将来我们的肉身要死，没有错，但是我们的肉身将来要复活，要复活，要信耶稣。这个是用理性是很难信的啊！你必须打破你的理性，完全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。所以耶稣说，信的人有福了。你看圣经上全是讲信，从来没有说你们理解我，你们研究我，把我弄透了吧，啊，你们不弄透是不可能蒙福的。神知道我们，神知道我们有限，神知道我们有罪，神都知道。神说你们要像婴孩一样到我面前来。耶稣举了三次讲要变成婴孩，你们若不回归婴孩的样式，断不能进神的国，断不能啊。啊，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中文翻译有些问题，按照原来的翻译是什么？你们若不像婴孩一样进入神的国，就断不能进入神的国。你明白这意思啊？那个就更准确，说你们要进入神的国，必须像婴孩一样进去，否则的话，你们永远进不去。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叫像婴孩啊？就好像婴孩在母亲的怀里吃母亲的奶，就那种感觉。你婴孩是不动脑子的，你们知道这一点？他绝不想去认识他的母亲，回头看，这是我母亲吗？母亲呢、啊？你叫什么？姓什么？哪年出生的？在你之前是谁？谁创造的你？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比婴孩还可怜呢、啊，还柔弱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完全是靠神抱住我们，养着我们。其实，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是最轻省的。为什么？婴孩是最轻省的，完全交托，对吧？自己没有重担。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，为什么你觉得你很累，好多朋友你还没信更累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什么都自己扛着。像小孩八九十来岁的时候，最淘气的时候，什么都是 I know, I know, 你说什么 I know, 然后神说什么话，你说 I don't like it, 就这些啊。要变成婴孩，耶稣没有说要变成青少年，青少年是最难管的， 听在这儿，要变成婴孩。所以感谢主，信了主，把气交给主，凡事借着祷告啊，就交给神，交给神，神必成全啊！不仅是今生，而且你在永生的盼望中啊，今生就看得很淡。当然了，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啊！我这一点我跟大家讲，神所造的万有都是给我们人的，对不对？让我们享受的，享受阳光，享受空气，享受大自然，享受男女亲情。天伦之乐啊，享受这些，不要像天主教神父不结婚，违背了神的美意啊，那是不对的。当然，你个人如果有奉献精神，那是另一回事啊。所以我们都要享受我们这个世上的这些东西，神造的各种水果都要吃啊，这个对不对？各种五谷杂粮都要吃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，要享受啊。但是在享受的时候，不要忘了感恩啊，不要忘了有节制。那神说了。圣经上说了，我凡事都可以行，但是我凡事都不受他的辖制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圣经上说，凡事都可以行，但并不是凡事都有益处，所以我们自己是很自由的啊。接着祷告，我们虽然有永生，但是今生还是要享受啊，还是要 enjoy， 还是要喜乐，对吧？度过今生，但是呢，一定要有永生的盼望。没有永生的盼望，今生太可怜，太可怜啊！你就是死人。这个有的人就是虽然活着已经死了，啊，已经死了，就是你正在进行时嘛。你知道那个死英文好了，英文加个 ing 就是正在死的人，啊，加个 ed 就是已经死了的人，啊，我们现在在座的都是加 ing 的，是吧？我们正在死。那个已经埋在地里的火烧了的，那就是加个一地就完了啊！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跟从我。这话说的多棒啊，一个木匠的儿子说出这种话来，你说你多震惊啊。让正在死的人去埋葬已经死的人，你只管来跟从我，因为你是活人。所以他的门徒说了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是活人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再在世界上做死人了。在座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今天想活过来，想活在真正的那个灵魂的那个永恒之光下，你要到耶稣这里来，跟从耶稣，不然的话你也是死人啊，你也是死人，正在死的人，出生入死的人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救主，他来拯救我们，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救我们脱离死亡，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大的盼望，神带来了。如果他是神，他一定能满足我们；如果他不是神，他就不能满足我们。所以今天耶稣满足了我们，而且他用2000年来的历史证明，哦，他所到之处，哪里就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恩典、真理和能力，充满了和平。我们知道，这个他影响人类历史多大啊，影响人类历史啊。我们今年2010年，就是耶稣降生2010年，圣诞节就是他的节日，啊，他影响社会太大了。你们知道这个基督教文明跟那个伊斯兰文明，跟那个佛教文明多大差别？世界这三大宗教产生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，啊，凡是基督教的国家，你注意看欧洲啊、北美啊，啊，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去留学定居拿绿卡的都是这些国家。实在不行了，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呢，都是基督教国家。你看到有人去排着队去印度，去伊拉克、伊朗拿绿卡，你不给我签证，烧你大使馆。没有啊，所以你都看到了这个产生不同的这，最重要的这还不是这个，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影响。凡是信了耶稣的人，生命不一样。我自己的见证，你们都知道。啊，你们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，要是按照我的过去，哦，我哪能站在这里讲这些？我早离婚了，早这堕落了。我真的感谢神让我离开那个故土啊，啊，来到这个地方。然后这是神的冥冥之中的祝福啊。当时我们很痛苦啊，好痛苦啊，好痛苦啊！这个离乡背井啊，这个失了大地啊。啊，你这，但是现在才回过头来发现，如果我留在那里，如果我在那里也像我的同学一样下海经商奋斗，我可能成了博士生导师哈，我也可能成了大款儿啊， 怎么样？堕落了。我昨天讲到，当年我们打架闹离婚，那些劝我们的好朋友、好同学，现在全离了。那我如果不出来的话，我不到这边来遇见神的话，我们家第一个离的嘛。我不仅离了，不知离了几次了。我知道我这个人多坏，我坦白跟大家讲，真的，我一点起码不比别人好。而且呢，这个脾气是比别人坏很多，这个我太太呢刚硬的不得了，从小就当妇联主任，你知道，现在全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彼此包容、彼此接纳，认自己的罪，免对方的债，哈利路亚！你这都是耶稣基督，他说他改变生命是最重要，因为你有了永生，有了永生之主在你的家中。你向他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他真的平静你。你本来想发怒的，一祷告，变成喜乐了，真的是这样。本来是抱怨我太太的，结果一祷告，自责呀，责备自己，去拥抱太太。因为神就是这样，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本来有理由他要发怒的，他有理由要辩驳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有能力去反击的，他一概不用，他。爱他们，接纳包容他们，甚至理解他们为什么犯罪，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软弱。我经常跟我太太也是这样，她也这样对待我，我也这样对待她。我理解她的软弱，我理解她为什么脾气这么硬，她也理解我为什么这样，因为她知道我爸爸遗传给我了一些，我也理解她，因为她从小是老二，老二在家里就这样嘛，老大是哥哥，疼啊。独子，老二老三是小妹妹，大家护着他，老二他自己不抓谁管呢？他自己不争谁给啊？所以你们做老二的要注意哈，这个都是这样的，两头够不着，没人疼没人爱，全是自己争自己抓啊。所以我都理解他，所以而且一理解反而就更同情啊，我就说我多亏我把你娶来了哈。最重要的是多亏信了主了，信了主啊！如果不信主的话，凭自己的没有用的。信了主之后，经常祷告，经常读经，我们人很容易走偏的，人很容易软弱，很容易跌倒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天天靠神，靠永恒之光的照耀，靠这个恩典，上帝的大爱，这个托住啊！当然也靠神迹，神是经常行你意料不到的事，那叫神迹啊！有人说祷告管用吗？告诉你，你凭着信心祷告，那你测不透的祝福就临到你，测不透。我们家神迹很多，今天我没办法再跟大家讲，如果把我们家的神迹一个个讲出来，真的是目瞪口呆，而且讲三天三夜讲不完。我太太后来信耶稣，她比我信得晚嘛，也是出了好多神迹在我们家，你解释不清的，突然就是天上掉馅饼，比天上掉馅饼还神呢，还神。神之为神，如果他不神啊，你还信他干什么呢？所以你们每个刚信耶稣的人哈，刚刚信耶稣的人，一般来说第一年第二年前两年哈，会有很多神迹随着你，你大胆的向神求啊，真的好多祝福。这些祝福当然不是为了这些祝福本身，因为他要给你更大的祝福，对不对？但这些祝福是为了加固你的信心，让你看到他是又真又活你的神。好，从此你一生就坚定走下去，感谢主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到神面前。主啊，真是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因为你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你的奥秘是我们无法测度的。主啊，但是你爱我们，你体恤我们的有限有罪，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人间，成为人的样式，用我们能听得懂的话向我们说话，用我们能理解的情感来爱我们，用人的样式把神的形象活了出来。主啊，让我们无可推诿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生命之主。主啊，真是我要一千遍一万遍的来感谢你，谢谢你拯救了我和我的一家，也谢谢你拯救了我们在座很多的人。是的，我们像婴孩一样来到你的怀中的时候， 你就拥抱我们，呵护我们，你永远不离开我们。主，谢谢你，你常常跟我们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你常常对我们说不要怀疑，只要信。你多么盼望我们单纯的心，完全的信靠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无穷的恩典，有无穷的大能，有永恒的生命。你巴不得我们能够这样单纯的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拿去我们头脑中一切的障碍，求你拿去我们心中那个智慧树的果子，让我们谦卑匍匐在你的面前，领受这世界不能给的恩典，世界不能给的真相，世界不能给的祝福，你都要赐给我们。所以现在我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你原来没有信，但是今天你愿意相信，你愿意来到神面前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，从今以后我愿意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来祷告，我愿意得到你那从天上来的祝福，我愿意沐浴在永恒之光下。如果你心里有这样感动的朋友，好不好，我请你举一下神的手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。好，举下就放下，好不好？有这样感动的朋友就请你举手，感谢主。现在先不要发任何东西，先不要管，就让你们向神举手，好不好？还有没有？有感动就举手，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这不是。好，举下就放下。啊，神要你的心，耶稣说神是灵，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。如果你的心灵，你的诚实感动你，你就顺着你的感动举手。如果没有感动你，你不要举手。如果感动你，那是神在感动你，那是神的爱临到了你，不是你拣选他，乃是他在此时此刻拣选了你，他要让你作为他的儿女，他要祝福你的一生直到永生，好不好？还有没有这样感动的朋友，顺着感动向神举手。感谢主，都放下，感谢主，都放下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凡是你们刚才举手或者虽然没有举手的，好不好，我请你们一起跟着我一起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我请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，我请你们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地站在神的面前，跟着我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请你们现在站起来，刚才举手的不用客气，我知道有很多，请你们站起来，不要犹豫，神都知道你，好不好？还有，我知道还有，还有，站在神的面前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好，我说一句，你们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，我在天上的父啊，爱我的神，我今天站在你的面前，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是有限的人，我需要你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的生命之主，你是我的道路，是我的生命。我从今以后要做上帝的儿女，愿你的恩典不离开我，不离开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，从今生直到永生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